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啊，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们成立的机构啊，叫金宗学会。那么遇到些佛寺啊，他是供佛设立的啊，寺是宣传佛教育的啊，弘扬佛陀教育的啊，这是大乘经典。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要法宝啊，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啊，是大乘经典。新的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遇到新造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我们新造这些经论呢容易啊，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啊，就生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啊，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人一看这个书啊，它不生欢喜心啊，那是我们的过失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好啊，尽量把它做好啊。我们这次印的这个这一部经书啊，诸位看到的都能生欢喜心啊。这个本子不好找啊，我们在台湾这个本子曾经翻印多少遍，这个字迹啊都模糊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老本子啊，这个里头字迹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啊。上一次我到香港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啊，到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的啊。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了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旧光法师，旧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面到他那边呢吃一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常怀法师那里保存的好啊，它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啊，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就好太多了啊，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十本给常怀法师，也送了十本给旧光法师啊。我们要他一本，送他十本啊，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的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的啊，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啊，有回报的啊。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啊，印了两万册啊。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印，发心好大量去印啊。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啊，所以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啊。欢喜印的话， 多可以拿那个板去印，那成本就更低了。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着生欢喜心，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者，这故是旧书，旧书的价值高啊！高在哪里呢？第一个，它传得很久了，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年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又经过许许多多是高僧大德读过的，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啊，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叙说力啊，或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啊，我现在手上大概还有三四十本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六百年了啊，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这一翻唯恐它破损啊，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影印啊，影印是我读影印的本原书吧，保存，不要常常去翻动它，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时我就拿去裱背，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拓了之后啊，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一千年啊，因为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啊，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五百年啊，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啊，裱背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啊，这就又可以延长一千年的寿命啊，那么这书就古董了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要认为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破旧才有价值啊。那所以真正内行人识货的人，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啊，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哦，那是非常精美啊，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那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的啊，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哪里是明清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啊，它有它历史的价值，啊，需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旧的经书，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面啊，我到日本 去参观，啊，去参学。我对于日本人模糊踏实，啊，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去的，学去之后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能保存这么久吗？他是每年都修，啊，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啊，所以这个日本人是汉朝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啊，学去的都是古代的建筑。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飞檐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啊，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飞檐啊，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啊，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这是我们现在读《礼记》啊，看到那个时候人生活方式有很多看不懂，到日本就懂了啊。他所讲的就是日本这个生活方式啊，穿的衣服，日本人穿的和服啊，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无服。啊，说五府，你就有印象了。五是什么？江苏啊，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还穿，啊，还是那个样子。这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啊，他们这些修补塔寺。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啊，用原来那个样式啊，通通翻新了，但是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的非常完整啊，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啊，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啊，他没有把它丢掉啊，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啊，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的啊，马车给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那个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啊。啊，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建恢复几个古城呢、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啊，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的时候面目，西安恢复到唐朝的这个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里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点小吃就赚钱呐、啊！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呐、啊！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说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你，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 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有这个观念。啊，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了，那大收入啊！啊，你再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利益了无量无边。啊，我在美国参观一个丹麦城，啊，那个城市不大，啊，是欧洲人移民的丹麦。他们里面建筑生活方式完全是丹麦人的原始生这个旧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所以进到他们地方就等于是你到丹麦去了啊，很有意义，很有趣味啊。那个里面街道上还是行的马车啊，所以这是保存古文化有价值有意义啊，此地是教我们啊如何修复啊旧的拓史、旧的经书典籍啊，应当要重视啊。今天时间到了，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啊，我们将经文呢。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死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展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睹法性，或劝多人同共法性。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他是这个规模比较大，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啊，能够啊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啊，好啊，啊，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了，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啊，保存。古时候啊，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呢，是大家庭之宝啊，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呢，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啊迁移啊，不像中国过去啊，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啊，真的住上几百年了，在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啊，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这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这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啊，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啊。那么在中国呢， 这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啊，它能够传之永久啊，这个可以保管啊。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啊，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的啊。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啊，藏宝啊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这个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啊，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啊，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啊，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啊，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啊，原来的字体啊，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做版。啊，重新做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啊，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啊。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啊，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啊印经的啊，市面上这世俗人印经，那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旧，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你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啊！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呢？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不是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啊，不施财得财富，不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啊，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这个小注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 在第二十四面地呀、啊，从第二句看起，若欲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晚，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行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说，或开闭相歇相歇，重古修烂，或晚脱漏额，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啊，这是古大德的教训呐、啊。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呢要常常去翻书啊，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因为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啊，每一年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机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到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这个前面说过，经藏就是我们的真善之识，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经藏。这个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治，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破了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去补的。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经没有人看了，没有用处了，破旧了，可不可以烧掉？ 达不得，不知有罪也。烧邪度，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邪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犯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合合身，这个罪过重了。夜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啊。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学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随意的毁其经藏，造极重的罪业，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喉合身，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啊！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忏除罪业，发心修善，这发心修补他事，修补流通大乘经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僧中，常为诸小过往啊，这是讲发心修补故旧的塔寺经书啊，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僧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就是县市长啊。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啊，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啊，它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啊，就是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 那么相当于现在的现实章、相证章，啊，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效果啊。啊，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啊，能够做相证章、做现实章，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啊，不修福啊，他当不上啊。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啊，换一句话，他的任期啊是终身制的。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啊，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啊，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啊，那就很难得了。这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台月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台月是领头做的。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啊，这就做小国王。啊，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啊，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啊，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想，不要自己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啊！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苦行人道心坚固啊，不会退转的。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啊，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啊，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啊。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啊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 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发愿戒淫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淫了。啊，这我们想一想，说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啊，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戒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呢。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戒淫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啊，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愿愿都得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啊，《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啊，偶尔提一提啊，将来决定作佛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俗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啊，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礼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啊，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疏忽了，譬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啊，他讥笑，这是迷信啊，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的。你干这个干什么？这种对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啊，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他们赞叹啊，他们。 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也走这条路了，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于佛法看清了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的举世赞扬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